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肖范，这个你在美国结的婚是在中国结的婚？
当然是在中国结了婚。
哦，你在中国结了婚到这儿来？
对啊。
哎呀，那你这个太便宜了嘛。
怎么叫太便宜？从哪方面、
这个、哎，你没有婆媳问题，对不对？
没什么问题，
没有婆媳问题、
哦、
没有三代同堂问题、
哦、没有。
不管过去有什么东西都甩在中国，就拎个箱子就过来这里重新开始，对吧？
我那时候也差不多到头了，也是。
我们讲这个希伯来书啊，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作者他到底他就是，你不要说他到底是从哪一条路来的，很难摸啊。他到底认为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啊？他讲了这么一大堆，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也是每一页每一章，
嗯，
几乎是至少不是每一节的话，至少隔了两三节就有一些让你心惊肉跳的话。
嗯、
你觉得他到底在他看起来啊？当时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
嗯，
有知识有学问的，还不只是犹太人血统的，懂得旧约的基督徒，
嗯，
他最终目的希望他们知道什么？
我感觉我读希伯来书的感觉是说，希望他们从旧约里面出来。
啊，哎呦，怪，肖范，你这个天生做传道人的料，
怎么了？怎么还？
你知道我要达到这个结论，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你晓得吧？
我说信主也十来年了，
我信主30年了，我足足花了2个礼拜的功夫，昼夜不停的思想这个问题，我才达到这个结论。尽管我这个老头嘛，每想10分钟就打瞌睡，睡1个小时，但是零零总总加起来还是花了不少功夫啊。
哇，误打误撞，叫无知者无畏，
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不懂，
嗯，
他们的问题。也不是不知道，可是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道理、
嗯、
这个道理的终极，尤其像我们前几次讲的说是第一要紧的这东西，他这个第一要紧到底他在说什么？
嗯，
第一要紧所要带出来第一要紧的结论是什么？他在这些希伯来人身上所要达到的基本功效是什么东西、
嗯、
那我读来读去，尤其这7、8、9、10这几章啊、
嗯、
整个他是怎么讲啊，就是好像希伯来人有点这个旧情难忘，
嗯，
是吧，
嗯
啊，或者说出嫁的时候呢，嫁是嫁了，但是没有离开父母、
嗯、
丢的不干脆啊，离开的不对啊，或者对从前的东西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嗯，
旧情人还藕断丝连。
我记得那个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好像讲过一个，就是好像这个文士信主是吧，文士进天国、嗯，然后说拿出什么新旧的东西
了，对对对对对，
也是旧，有时候旧东西拿出来太多了。
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啊，
就从这个仓里面拿出新旧东西来。
对，这个旧东西拿出来太多了点。
哎，但是他就没说这个新旧东西要怎么办，是对照对照晒晒太阳再收起来呢，还是把它扔了？如果扔了的话，扔了哪些？不扔哪些？怎么样的扔算是废掉？怎么样的扔算是成全？哎。主要是没继续讲下去是吧。现在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呢，
嗯，
他给他们下的药是相当相当的狠呢、啊、
嗯，
在大概希伯来书有一些的格式是我们可以摸得到的，
嗯，
比如说他每次说弟兄们啊，你就小心点了对吧，他那个时候他有要么他着重一些话，要么他另外起个头，
对，
这整个从第一章啊讲到什么时候他开始下真正的大结论是在第10章第19节。
哦，
这第10章第19节他是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嗯，
哎，这个就是他前面整个的总结。你看他这个所说的几件事情，所谓进入，在第三章讲到进入安息，对不对？
嗯、
到了第七章、第八章，他就开始讲到进到神面前，
嗯、
啊，或者进入至圣所，这个是进入。
嗯，
什么叫做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我们马上就想到希伯来书第二章了，对不对？
嗯、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但是基督为儿子是治理神的家。
嗯，
这个儿子为大祭司，立儿子为大祭司，到了八九十章给你讲清楚。
嗯，
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有哪些的工作？这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嗯，
所以这个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啊。他把前面所说的一切都给我们讲清楚了。
对。
但是在这个十九节之前呢，
嗯，
他的十章十八节他讲的很重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没有感觉，但是实际上那些话呢，在犹太人来讲呢，就是说从七章八章九章一直到十章，他不断的重复。
嗯。
那结论是什么？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嗯，
这个我想就是你所说的要离开，要彻底的离开。
嗯，
连情书都不用写给他了。
嗯，
你手扶着犁就不用向后看了，就不用回头看了。
对。
啊，这个新酒就真的是装在新皮袋里了。
嗯，
你不能在这个新衣服上补块旧布，或者旧衣服上补块新布都不行了。
嗯，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有一些的话呢，尤其到了八九十章才出来的，在犹太人来讲恐怕是非常非常刺耳的。
嗯哼，
既说到新约就以前约为旧。
嗯哼，
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
对，
还有我们前一次节目讲的，哎，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这个到底是洗涤还是洗濯啊？
洗濯，
洗濯，好吧，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嗯、对，
还有呢，他那边讲的说，这个可见他是在除去以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
对，
在他看起来，希伯来的信徒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哼。
这个严重的问题呢，是不知不觉之间非但没有除得干净，
嗯，
反而呢好像越来越长在一起了，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啊旧约律法那些旧情难忘啊。
对，这有点没办法，因为从小到大他们就这样受教育的。
是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使徒他们动不动就上哪儿去祷告，上圣殿去祷告，
嗯，
还有这个习惯。
对，
但是当时那一段时间的确，你连耶稣都在圣殿里面讲到，是的确是情有可原的。
嗯，
难道新约不应该从圣殿里面开始传吗？绝对可以的。他们可能是有点，
也包括现在以色列人，现在犹太人估计他们还在守着割礼吧。
哦，那当然了，
对啊，
那当然了。
对啊，
他们那个时候在圣殿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吧？天安门广场搞革命，就是这东西。他们基本上到圣殿把圣殿给占了，啊，动不动就在里面行神迹啊，讲道啊。那你说错了没？没错，
嗯，
因为耶稣受难之前就是这样做。等到大逼迫来了，四面八方就散出去了。
嗯，
那个时候他们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过，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你看最后保罗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跟保罗讲呢，说你在外面有个名声，说你干什么践踏摩西的
律
法。嗯，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说，我看你们是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啊，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白费了功夫，更不要说割礼了。
嗯，
我们就能够猜想出来，那个时候犹太信徒出了问题了，对于这个旧约的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搞不清楚。因为你可以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但是既然是预表呢，我们在里边再留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老情人，我在，哎呀，总是保持个朋友有什么关系？那你太太就不同意，绝对要断掉，百分之百断掉，所有旧衣服旧信件全部烧掉，他的电话他的信绝对不可以回，不可以看，不可以拆。这我是觉得是严重到这个地步
啊，
因为这个东西让他们走不动了。你说是到底是什么真理，希伯来书的什么真理在催着他们再往前面走。其实讲到最后呢，是把这个旧约啊一切属肉体的条例都给废掉了。 这个真理。
嗯，
这个东西他要他们得知真道，要他们看清楚。
嗯嗯。
somehow 他好像认为这个是一个病。
嗯，
这个东西弄清楚了，这些信徒可以再把勇敢的心拿起来，再重新呢往前面走。
蛮难的，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是有这个类似的事情发生。
在我们这些外邦信徒看起来，
嗯，
没什么关系。
嗯。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守这些戒，我们本来就不弄这个祭物，这一向我们就是这个隔岸观火，对不对？
嗯哼。
可是保罗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他们讲这个问题讲得很绝啊。保罗不但把摩西啊那套叫做将废者，而且他跟加拉太的信徒，加拉太的信徒跟这个希伯来书的对象又不一样，因为那是外邦人去学了犹太人的规矩，希伯来书的对象比较是犹太人丢不下旧规矩。那他跟加拉太人讲，你要是守割礼了，你就欠行权律法的债，你要是去守这个东西呢，基督就与你无异了。希伯来书好像不是在讲割礼，他是在讲旧约啊，这些属肉体的条例在希伯来信徒心里所留下的阴影。
嗯，
这些条例让他们不够理直气壮。你看保罗怎么讲的，他说我们信主之后啊，此后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嗯哼，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整个以色列国，
嗯，
是因为摩西的律法，因为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而存在的，那个叫做以色列人，对不对？
嗯，
那你现在你一信基督，
哼，嗯，
你等于是放弃国籍了。对，以前我们也说过，这好像严重的程度其实远远超过说你信耶稣就要放弃中国国籍一样的，就放弃你自己说是一个中国人一样。
嗯，没想到是天国人了。
对，对他们来讲是天国人了，而且你对于别的国籍外邦人啊，你是增加了很多你从前完全不晓得的，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像你到美国学英语一样，吃美国饭，过美国日子。这个新的跟你从前所有的是如此的不同啊，你自自然然就把从前的丢掉了，而且从前还有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也不会引起任何的误会啊，你还可以跟人家拜个年，吃个粽子，没怎么样。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就挺麻烦的。
嗯，
相信耶稣为神的儿子为大祭司，你就是把旧约的大祭司都给废掉了。
对，
这挺麻烦的，这真的是挺麻烦的。
对啊，他在心里面那些本来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什么圣殿啊、献祭啊、祭司啊，忽然这些都不管事儿。
不但不管事儿，而且你在直接在说他没有功用、没有价值。
对，
我们也不用再去守了。
对，
你等于跟现在的以色列国讲说，你们不要再回去搞那个圣殿不圣殿。
嗯，
就算圣殿给你们从阿拉伯人手里面抢回来呢，你不用再献祭了。你等于在讲这件事情。
嗯哼，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思念上的一个翻转呐。
嗯
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如同雪上加霜啊，伤疤上撒盐。从前这些被废掉的，要渐旧渐衰，归于无有。我们的指望已经不在那些事情上，也不要留恋他们，要往前走啊。这些东西，这些阴影啊，留在你们心里是有副作用的，会让你们走不动路。如果我们把希伯来书作者所锁定的对象啊，当成保罗在耶路撒冷所遇见的那些犹太信徒啊，耶路撒冷的长老啊、雅各啊这些人，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效范说这个离开旧约是希伯来书作者想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啊。现在美国当然有很大的运动，就是犹太人在跟自己的本族的人传福音。
嗯，
占
领以色列。
CCC 教会附近有个犹太人的会堂嘛，叫做这个 Church of Isaac。
啊，这是
以撒教会。
OK，
或者说是 Messianic Synagogue。
啊
，Congregation Messianic， 那个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
嗯，
那他们盖的会堂看起来还像是犹太人的会堂。
okay.
上面没有十字架的，前面还是七个灯台的。
OK，
那他们的说法是这样，
嗯，
就是说向犹太人传福音方便。
嗯，
啊，我也在收音机上，在网上看见他们犹太人怎么向本族的人传福音。
嗯，
那你就很替他们捏把汗。
哦，
这不是说他们做法不对或者他们不能这样做，只是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个东西挺麻烦。比如说我听他们讲了，就这样，我自己没有进去过，
嗯，
弥赛亚会堂里面，
嗯，
啊，就其实是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
嗯，
他们还有这个摩西五经的经卷，
什么意思？
聚会的时候拿出来，哎，就是大羊皮卷嘛。
哦哦，还居然还有羊皮卷。
哎，这个我在犹太人的会堂看过，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好像壁橱一样，打开里面好大一捆呐、啊。
哦。
啊，摩西五经，据说他们聚会的时候还把这个东西在全场传一下，大家去摸它、亲它，这个你知道
？OK。
这就叫爱神的话。当然，你问他们，他们道理上知道说啊，那是预表新约的，要不然他们就不会信耶稣了，对不对？
对。
那我也另外在收音机上听到他们犹太人彼此在交通说，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回去守逾越节的。我们是信主，但是我们为了向，一方面是向我们同胞传福音，一方面我们绝对有这个自由，我们仍然可以去守节。
OK。
但是他讲的还是蛮清楚的，就是说守节的意义不一样，对我们有不一样的意义了。
Uh-huh.哎，我想，也许对犹太弟兄姐妹来讲的话，这是一个 option。
我们很难想象怎么回事。可是，你如果从圣经的例子看的话，
嗯，
你这东西弄太多了，
啊，
将来信徒脱不开了，
就麻烦了。
对，因为这个基督啊，
嗯，
所谓新酒装在新皮带，他这个话是说的斩钉截铁啊。
嗯哼嗯哼，
在他受难以前，
嗯，
啊，还守什么节啊，这个那个，受难之后是绝对没这个讲究的。
对对 对， 对，
一切东西都变成属灵的事物了。
嗯哼，
一变成属灵的事物呢，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神儿子的大祭司把亚伦等次就给他废掉了。
嗯，
是废掉了，而不是说，
对对对，
我两边都沾一沾。那我能够想到的这个东西，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可是实在是有一点点像这个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就说啊，你们还可以拜祖宗，对不对？
Okay.
我们教堂弄点中国的这个红砖绿瓦， 是吧？要本色化、本土化， 这个弄下去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总是牵涉到一个像希伯来书这里面不断提出来的，一个是信心，
嗯，
一个是良心，
嗯。
越是在这种事情上离不开呢，你的良心就越软弱。这个讲究呢，实在是不只是犹太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需要明白的。
嗯，
一开头就不让他离开律法，以后他就离不开了。
嗯，
前不久我和白健做节目嘛，他就讲了嘛，有弟兄劝他们不要吃肉嘛。
哦，
对啊，一阵子不吃肉之后呢，嗯，哎呦，他突然开始吃肉的时候，真的觉得心里有点不对劲了。
哦，OK。
你守一些规矩，你这规矩一守下来之后呢，你实际上是让你的良心污秽，让你的信心软弱。
嗯哼，
你看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跪下来，没有这个讲究。
对，我这个外面的这个样式性是什么样的，
甚至没有说你聚会一定是星期天。
嗯，
那你想想看，连这些事情圣经都不规定了，你如果再让犹太的信徒回去跟亚伦子孙献的祭，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是有大祭司的，还是有圣殿，
对，是，
还是有各样的节期的，对不对？
对， 对，
你就跟他们守着守着守着守着，你就出不来了。
嗯，
所以最后我们看见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上次也讲了，那个情况很明显是基督徒与犹太人和平共处。
嗯，
那和平共处是谁让了步呢？其实是基督徒这边让了步。
对。
对不对？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
对，
保罗带着人到圣殿里面去还愿。
嗯，
哎呦，这样子人家就不会说你在践踏摩西的律法。
已经是具有这个犹太特色的这个福音了。
对，但你说他们不热心吗？他们显然蛮热心的。
对，保罗原来叫扫罗的时候也很热心。
那个就是保罗讲的，我从前以为是与我有益的，现今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是什么？
有损，
有损的。
嗯哼，
这个大家很难明白。但是，就算你思念上不明白呢，你必须在信心上守得住。
嗯
嗯，我是一向建议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的包袱跟犹太人的包袱不一样。你把这个伦理道德啊，这个四书五经啊，
嗯，
所有的哲学啊，信主的时候先把它全给扔了再说。
嗯，
这个旧包袱一定要甩得掉。你甩得掉之后，你才能够读得懂圣经。
嗯，
要不然你光在里面找平行线啊，那犹太人更危险，因为他找的不只是平行线，他是真的预表。
嗯哼，
只是你预表，你看见基督之后，你拿这个亚伦帐幕里的一切规矩怎么办？嗯
嗯，
对不对？
对。
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殿你们把它拆了，我三日之内要重建。
嗯，
他指他自己的身体而言的。这两个东西固然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可是中间没有交集了。他这个礼仪规矩诸般守，守这个律法的属肉体的条例啊，与天上的帐幕与属灵的事情已经是没有交集了。
不
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对，其实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些过渡。你像马太福音的那个五六七章，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律法与天国的这个是比较了。就是你比如说第五章里面，他在讲各种各样律法的时候，他说天国里面比这要超越了，他大大的超越了。而且原来的律法他不来不是要废掉，不是要成全吗？
那个其实比较指着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而不是指着礼仪规矩了，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他几乎没有讲到任何的礼仪规矩。献祭的事情啊，会幕的事情啊，
但是他去年讲到律法的事情。
对对，律法的一点一划都需要成全。
对啊，
或者是进食祷告的时候。
对，
但是仍然不是讲到会幕里边的事情。
对，他没有讲会幕里。
对，
但是他讲过就是说律法他不是废去，都要成全，然后他就开始怎么讲怎么个成全法。
可是这个成全了以后是不是要废去？
就
从做法上你做不做了？
当然要废去。
对呀、啊，我们来讲很容易啊，对犹太人不容易啊。我们本来就不进会堂，我们本来就不守他们这些规矩的。因为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你看他逾越节他到耶路撒冷去、他连修殿节他都去。
我说的这个废去呢，就是说人不再用守律法了。
哎，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向来不守律法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清楚。可是对于门徒来讲，包括彼得他们，在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都带着他们，
对，
在礼仪上是无可指责的。
对，
只是说在实际上啊，当法利赛人问他们安息日可不可以做这个，安息日可不可以做那个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们一些相当不一样的教训。可是耶稣真的是在肉身的时候带着他们守节的。那只是说耶稣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守呢还是不守呢？就成了问题了。他在最后的晚餐就留下这么一句话，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当然不喝，那你不喝我们还喝不喝呢？我们还吃不吃这个旧约逾越节的筵席呢？
对，
尤其等到保罗可能都进了监了，外邦的教会开始发展了，犹太的教会反而掉在律法里边，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引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发现说，哎呦，不行，老婆是娶了那旧情人的照片还在那，
怎么处理？
哎，
烧掉，
撕了烧了扔了，
埋了，
对。所以他这个是做了相当大的铺垫，这个铺垫的最高峰，作为外邦的信徒，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那个东西有多疼啊。就是讲了这些罪过记忆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一切旧约的礼仪通通给废掉了，那渐旧渐衰的要归于无有，要立定在后的要除去一些的。
对，这些话是包括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保罗的书信结束是没有见过，
越来越清楚，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可以说是填补了保罗书信里面的相当大的一个空白。我觉得
这些话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不会留在上面想的，可是对于当时的希伯来信徒来讲，他们肯定会需要重新思考。因此你就看见他这个话的篇幅可大了。他如果要告诉我们说，哎，从此以后不用再献祭了，基本上一两句话就讲完了。
对
啊，甚至不用守割礼，这个保罗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可是他要把他们这一切的事情从根基上给他斩断。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我们基本上是认为说啊，他把旧约给我们解明了。实际上我不觉得这个说法是真的是很对，那只是我们用外邦人的耳朵、外邦人的眼睛来听来读希伯来书。因为他解明旧约的目的是要这些人从旧约里面完全的出来。那这个完全的出来，我觉得最难摸索的就是他到底这是从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他怎么构思的？那简直是就是让你匪夷所思。你就不晓得他这么多丰富的话，以及这么多的论点，因为他心里总得有个架构，对不对？我先讲什么，再讲什么，这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讲？ 再加上我们现在圣经是分章分段的，
嗯，
就更难。
对，
我讲这话真的是没有夸张，我硬是花了两个礼拜，整天在这想啊。
哦，
还没想。
是最近还是以前？
最近。
哦，
不是以前。
你在想什么？就是想他们他这个架构是吧？
我想他这个架构。
嗯。
因为你看到他后面讲前面，前面讲后面，而且你觉得里边有很多很多重复的话。尽管我们说他每一次重复的时候讲的是不太一样，可是的确他有很多的重复，比如说一次献上这件事情讲了很多，他是永远为祭司也讲了很多，从前的祭司有死阻隔啊，所以屡次要献上一样的祭物啊，他到底这些按着什么样的层次写过来的，至少我自己是这么做的，反正现在电脑非常方便，从七章到十章，这是一个大块头，因为七章他就开始再把这个论到麦基洗德有许多难以解明的话给我们解明，那其实他是要讲麦基洗德吗？不是，他是要讲祭司。其实他是要讲祭司吗？不是，他要讲整个旧约，礼仪系统、账目、规矩、祭物，
对，
整个所谓的约为什么要被废掉？
嗯哼，
他其实在讲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从电脑上把这个七八九十四章啊，所有的段落都给它去掉。
什么意思？
就是一句连一句，不停了。
然
后呢，我自己再从里面重新分段。
你就把那个章这个号这个数码全去掉。
数码全部去掉。
重新分段。
章节的段落全去掉。然后我试着要看我能不能找出来。它到底是从哪些方面来写的。
OK。
这个下饭，你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咱们再谈。
好，可以做一个 homework， 做一个。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稍微下了一个结论。可以自圆其说。
哦。
但是不是这样，我还是不知道。
那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呢？就是它的这个架构。
它这个架构，我实际上是从这个这还一言难尽。但是大致上来讲呢，它的重点是这样。若是前约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基本上之所以会看见许多重复的话呢，就是说前约的瑕疵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那神所立的这个新约又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前面呢，他比较专心在讲这个基督啊，神的儿子啊，约书亚啊，这些东西呢就比较少讲到我们。他讲到这个信徒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臭骂一顿，对不对？但是到了第七章之后，你逐渐就看出来，他这个基督这个新约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事情，我是照着这个新约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大概分出了差不多五六个层次。他是按照这个顺序讲过来，每一次讲的时候，他又会去复习旧约错在哪里，新约好在哪里。这个大祭司对我们来说，又是怎么样的perfect， 或者我们用中文讲更美，对不对？
更美的祭司。
同时我发现很有帮助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这个。我们最喜欢的希伯来书最喜欢的这个更美两个字啊暂时拿掉一下，改成英文的更好，暂时简单朴素一点，因为所谓一美呢就是比较虚无缥缈一点，好呢
比较实在一点，
就比较实在一点，你比较容易在比较他们两个东西是什么，那从这个基督这个新约神儿子为大祭司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所达成的效果来讲呢，是可以把它分成好几个小的段落，所以为什么他一次循环的讲循环的讲，其实每一次讲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重点的，至少我这样分了之后他就比较能够帮助我来背这个希伯来书，因为你会发现很难背的，它有很多很多很类似的话，
对，
这个类似的话到底哪一句是讲的什么不容易背的，
我还没尝试过把它背下来，
这一段圣经是我自己觉得大概新约圣经里面最难读的一段了，
OK，
你读了很有体会很有感受，但是都是像路加讲的豆腐干似的，前面一块跟后面一块没关系的，好吧，小范，那我们时间也到了，今天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